当哈里、卢恩和呼敏把那个巨怪打昏之后，巨大的声音把麦克教授、斯内普教授和七洛教授都招来了。麦克教授非常的气愤。这时候，从阴影里传来了一个低低的声音：“
请别这样，麦克教授，他们是在找我。”
不要说话，霍敏小姐。霍敏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来找巨怪，因为我以为我能独自对付他。您知道，因为我在书上读到过他们，对他们很了解的。
罗恩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他放下了魔杖。霍敏对一位老师撒下了弥天大谎。
真的，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我，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哈利把他的魔杖插进了巨怪的鼻孔，罗恩用巨怪自己的木棍把他打昏了过去。他们来不及去找人，他们赶来的时候，巨怪正要把我一口吞掉呢。
哈利和罗恩竭力地装出一副早已熟悉这个故事的样子。啊，如果是这样，霍敏小姐，你这个傻姑娘，你怎么能认为你独自能对付一个大山一般的巨怪呢？嗯？霍敏垂下了头，哈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霍敏是最不可能违反校规的人，而现在他为了使哈利和罗恩摆脱麻烦，居然撒谎说自己违反了校规。这简直就像斯内普开始给大家发糖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呢。霍敏小姐，因为这件事，格兰芬多要被扣去5分，我对你感到很失望。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受伤，最好赶紧回格兰芬多城堡去。学生们都在自己的院子里享用万圣节的晚宴呢。霍敏走了，麦克教授转向了哈利和罗恩。好吧，我仍然要说，算你们走运。没有几个一年级的学生同一个成年的巨怪展开过较量。你们每个人被格兰芬多赢得了5分，我会把这件事情通知邓布利多教授的。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以走了。哈利和罗恩急忙跑出了房间，一言不发地上了2层楼梯。总算是闻不到巨怪身上的那股臭味了，他们两个才松了口气。哎，哈利，我们应该赢得不止10分，不，只有5分，算上霍敏身上被扣掉的分数。
哎呦，霍敏可真好，他挺身而出，使我们摆脱了麻烦。哎，不过你可别忘了，我们确实是救了他呀。
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和那个东西关在一起，他也许根本就不用别人去救了。这时候，他们来到了胖夫人的肖像面前，对着口令：“
嘟鼻子，嘟鼻子。”
他们说完了口令，就钻了进去。这时候，公共休息室里挤满了人，吵吵闹闹的。每个人呢，都在吃着送上来的食物。只有霍敏独自站在门口，等着哈利和罗恩。 一时间，三个人都很尴尬。接着，他们谁也没有看谁，只是同时说了一句：“谢谢你。”就匆匆地奔向了自己的盘子。然而，就从那一刻起，霍敏成了他们的朋友。当你和别的人共同经历了某个事件之后，你们之间不能不产生好感。而打昏一个12英尺高的巨怪，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进入11月份以后，天气变得非常的寒冷，学校周围的大山上灰蒙蒙的，覆盖着冰雪，湖面呢像淬火缸一样又冷又硬。每天早晨地面都有霜冻，从楼上的窗口可以看见海格，他全身裹在长长的鼹鼠皮大衣里，戴着兔皮手套，穿着巨大的海狸毛皮靴子，在魁地奇球场上给飞天扫帚除着霜。魁地奇赛季开始了，哈利经过几个星期的训练，星期六就要参加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比赛了，是格兰芬多队对斯莱特林队。如果格兰芬多队赢了，他们在学院杯赛的名次就会升到第二名。几乎啊，没有人看见过哈利打魁地奇。因为乌德决定对哈利参赛的事情严加保密，要把它作为他们队里的一个秘密武器。但是哈利要担当找球手的消息还是被泄露了。结果呢，有人对他说他会打得很棒，也有人对他说他们到时候要举着床垫在下面跟着他跑，防止他摔下来。哈利听了这些，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更糟糕。说起来呀，真是幸运，哈利现在有了霍敏这样一位朋友。如果没有霍敏，他真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么多的家庭作业，因为乌德强迫他们抓紧每分钟的时间训练魁地奇。霍敏还借给了哈利一本书《魁地奇溯源》，他发现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有趣。哈利得知魁地奇比赛有700种犯规的办法，而他们都出现在1473年的一场世界杯比赛中。找球手通常是个头最小、速度最快的选手。最严重的魁地奇事故似乎都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魁地奇比赛的时候很少有人死亡，但是据说裁判经常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月以后才出现在撒哈拉沙漠。霍敏自从哈利和洛恩把他从庞大的巨怪手里救出来以后，他对于违反校规便不那么在意了，这就使得他变得更可爱了。哈利第一次参加魁地奇比赛的前一天，他们三个人趁着课间休息的时候来到了外面寒冷的院子里。霍敏已经用魔法为他们两个变出了一捧明亮的蓝色火焰，可以放在一只果酱罐里随身带着。他们站在那儿，背对着火焰取暖。这时候，斯内普教授从院子里穿过，哈利一眼就注意到 此内部走路一瘸一拐的。哈里、卢恩和霍敏靠得更拢一些，想挡住火焰，不让斯内普看见。他们知道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可不幸的是，他们脸上那种心虚的表情吸引了斯内普的视线。斯内普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没有看见火焰，但是他似乎在寻找一个理由。不管怎么说，都要教训他们一顿。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哈利？
哦，是魁地奇溯源。
图书馆的书是不允许带出学校的。把它给我。格兰芬多被扣掉5分。
哈利看着斯内普一瘸一拐的走远，愤愤不平的嘟囔着，
他临时编了个规定，不知道他的腿怎么了。
罗恩在一旁幸灾乐祸，
谁知道呢，但我希望他得疼得够呛才好。
那天晚上，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闹哄哄的，哈利、罗恩和霍敏一起坐在一扇窗户旁边。霍敏正在检查哈利和罗恩的魔法课作业，他决定不让他们俩抄自己的作业，但是请自己检查一遍之后，他们总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哈利感到不安，他想把魁地奇溯源要回来，使自己的神经放松一下，不要老想着明天的比赛。哈利心想，我为什么要害怕斯内普？于是哈利站起来对罗恩和霍敏说，他要去问问斯内普能不能把书还给自己。
换了我呀，才不去呢。
几乎霍敏和罗恩异口同声的这样说。但是哈利有了一个主意，如果旁边有其他的老师听着，斯内普也不会拒绝自己。他这样想着，下了楼，来到了教工休息室。他敲了敲门，没人回答。他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动静。没准儿斯内普把书留在了里面，对，值得试一试。哈利把门推开了一道缝，朝里面望去，眼前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房间里只有斯内普和菲尔奇两个人。斯内普把他的长袍撩到了膝盖以上，斯内普的一条腿鲜血淋淋，血肉模糊。菲尔奇正在把绷带递给他，只听斯内普说，
这该死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同时盯住3个脑袋呢？
哈利正要轻轻地把门关上，
可是屋里已经有人说话了。哈利波特！
斯内普赶紧放下长袍，挡住了自己的伤腿，他气得脸都歪了。哈利喘不过气来了，
我想知道我能不能拿回我的书。
你滚出去！你滚出去！滚出去！出去！
哈利不等斯内普给格兰芬多扣分，就赶紧离开了。他一路狂奔着上了楼。
哎，哈利，
你拿到书了吗？
哦，你怎么回事？
哈利压低了声音，把刚才看到的一切告诉了霍明和卢恩。最后他屏住了呼吸说，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万圣节前夕，斯内普想从那条三个脑袋的大狗身边通过。当时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要往那边去呢。他在寻找大狗看守的那件东西。我敢用我的飞天速度打赌，是他放那个巨怪进来的，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霍敏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不，他不会吧？我知道他不太好，但他绝不会去偷邓布利多严加收藏的东西呀。
嗯，说老实话，霍敏，你总以为所有的老师都是圣人。我同意哈利的话，我认为斯内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可是，斯内普在找什么呢？那只大狗在看守什么呢？啊！
哈利上床的时候，脑子里还嗡嗡嗡的想着这个问题。纳维发出了响亮的鼾声。哈利呢，却久久无法入睡。他想排除杂念，他需要睡觉，他必须睡觉，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参加他的第一场魁地奇比赛了。但是，刚才他看见斯内普的腿的时候，斯内普脸上的表情总让哈利难以忘记。第二天一早，天气晴朗而寒冷，餐厅里弥漫着烤香肠的诱人的气味，每个人呢都期待着一场精彩的魁地奇比赛，兴高采烈的聊个不停。
哈利，你必须吃几盒早餐。
不，霍敏，我什么也不想吃。
哎呀，你吃一点烤面包吧。啊，
我不饿。
哈利的感觉真是糟透了，再过一个小时他就要走向赛场了。
这时候西莫走过来，哈利，你需要保持旺盛的体力，因为找球手总是对方重点防范的人。
嗯，谢谢你，西莫。
哈利看着西莫在往他的香肠上涂抹着厚厚的番茄酱。到了11点钟，似乎全校师生都来到了魁地奇球场周围的看台上，许多学生还带了双筒望远镜。座位简直被升到了半空，但有时仍然难以看清比赛的情况。罗恩和霍敏来到了最高的一排，加入纳维、西莫和西哈姆队球迷迪安的行列。为了给哈利一个惊喜，他们用一条被小老鼠斑斑弄脏的床单绘制了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哈利必胜。擅长绘画的迪恩还在下面画了一头很大的格兰芬多狮子，然后霍敏还施了一个巧妙的魔法，让横幅上的颜色闪烁着不同的色彩。与此同时啊，在更衣室里，哈利和其他队员正在换上他们鲜红色的魁地奇队队服。乌德清了清嗓子，让大家安静下来。
好了， 小伙子们，
追球手安吉丽娜过来说，
不止小伙子们，还有姑娘们呢。
哦，对了，还有姑娘们，我看是时候了。
这时候弗雷德说，
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大家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呢。
是啊，奥利弗的讲话我们已经记得烂熟了。
哈利，我们去年就在队里。
乌德赶紧说，
你闭嘴，你们两个，这是格兰芬多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一支队伍了，我们会赢的，我知道。
说着他狠狠地瞪着大家，似乎在说，你们再说话就够你们受的。
好了好了，时间到了，祝大家好运。
哈利跟着弗雷德和乔治走出了更衣室，然后走向了欢呼沸腾的球场。他希望自己的膝盖不要发软。霍奇夫人做裁判，她站在球场中央，手里拿着她的飞天扫帚，等待着双方队员。队员们一聚拢到他的身边，他就说，
听着听着，我希望大家都公平诚实的参加比赛。
哈利注意到他的这句话似乎是专门针对斯莱特林队的队长六年级的学生马库斯说的。哈利觉得马库斯看上去似乎有几分巨怪的血统。哈利从眼角看了那条高高飘扬的横幅，在人群上方闪耀着哈利必胜的字样。哈利的心顿时欢跳起来，他觉得有了勇气。
请大家骑上飞天扫帚。
哈利跨上了他的公文两千。霍奇夫人使劲地吹响了他的银哨，顿时十五把飞天扫帚拔地而起，高高地升上了天空。比赛开始了。Jordan 是威斯莱孪生兄弟的朋友，他正在麦克教授的密切监视下担任着比赛的解说员。
看呐，鬼飞球立刻被格兰芬多的安吉丽娜抢到了，那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姑娘，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追球手，而且长得很迷人。哦，她在上面真是一路飞奔，一个漂亮的传球给了艾莉亚。艾莉亚是乌德慧眼发现的人才，去年还只是个替补队员。球又传给了杰瑞，然后哦，糟糕！斯莱特林队把鬼飞球抢走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Thank you.